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的空中辅导团队都会在这为您一起的来祷告，还有呢去接听你们的电话。而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的晚上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会在这呢接听大家的电话，解答大家精神健康上的问题。还有呢，这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声音加入，大家呢可以留意收听。从这一个月份开始，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直播的时间，就是邀请一位的专业的这个辅导老师李天梦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主持，跟我黄嘉妍一同的在直播的时候和大家一同的来分享。而这个礼拜四呢，是一个特别的安排，我们当天晚上没有热线开放，可是我会跟李老师一同的来跟我们的听众互动的，请大家留意收听。让我们同听听今天的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朱姊妹。
哎，你好黄嘉妍老师。
嗯，你好朱姊妹。高兴跟你连线哈。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说的？
哦，我想给我妹妹一些事情跟你讲一讲。她也是基督徒，但是呢她才信了是信了，她以前嘛这信啊不信的，后来呢她丈夫死了，就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她有一个小孩是吧，一个小孩，反正她本来就是有自闭症。
哦，
后来呢他爸爸死了，他好像他妈妈也有点惯着他吧，宠着他，他就在家里养这个宠物，养了很多的宠物。他本来爸爸没死的时候就开始就养了，他现在呢老要买了个蛇回来养。我就是问问你们这个蛇能不能养啊，他要花很多的钱买了 一条毒蛇，说要打一针什么那个什么毒气的针，就要上万数，要9000多。他妈妈现在给他弄的好像很困扰这个事情。他们教会的吧，基督徒都讲这个蛇不能养，蛇是一个好像邪灵，是不是啊黄老师？
姊妹呀，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哈。你问我蛇能不能养了，那要看地方了。有一些地方呢养这些我们说是爬虫类的动物嘛，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他们养这些爬虫类甚至是比较专业一点的这种养殖方式，那就要看地点啊。有一些当然因为他们是一些比较奇特的东西嘛，我们说不是一般的宠物，所以要看那个家庭的这个环境适不适合养这些的宠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看你的妹妹的家庭的那个环境，比如她是住在大楼啊或者是房子呀那一类型呢，她自己要去衡量 养这个宠物安全不安全。当然如果养的时候呢，有一些专家一定会教导他们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因为呢这些是一般呢、啊、有一些专家专门是养这一些爬虫类的，一定要好好去学的。那个不是一般宠物嘛，它还要有很多设备，所以他们必须要去买很多，比如要有一些可能要一些光线啊、空气啊、食物啊、那个宠物箱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要特别安排的。所以你问我可不可以养嘛，我们没有说不能，只是要看这个他们的能力啊、地方环境这些都要考量的啊。而且要好好去照顾嘛，谁去照顾呢？是你的妹妹还是你妹妹的儿子？他真的那么有责任感，真的可以自己去照顾？这些要谈清楚啊、哦。对对对，
嗯。
那第二呢？你问我可不可以养蛇啊？分清楚啊，爬虫类动物跟它是不是邪灵没有关系
啊。
其实你从圣经看那个创世纪的故事。你可以用两个角度看嘛，有一些人就说蛇真的有讲话，因为它是一个代表撒旦，就是透过这个蛇来讲话而已。第二，有一些人就说这个创世纪其实这是一个文学来的嘛，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们要写下他们这个创世的时候，他用这个故事来比喻，其实就是要透过这个动物来说出这个我们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这个经过嘛。所以蛇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嘛，它本身是一个动物来的，它也是上帝的创造。你看世上那么多的蛇，是不是每一条蛇都是邪灵？当然不是啊，我们要分清楚啊，真的，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混扰了。蛇本身就是动物，动物，
对，是一个动物。
对，但是我们养它是不是就是跟蛇灵有关？不是，千万要分开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他养不养这个宠物呢，就要看他们家的经济呀、地方啊、环境等等来衡量的。千万不要牵扯到蛇灵了，这个是两回事来的。
我跟你说，黄老师，你知道吗？他，我的妹妹现在好像过得很愁苦的样子。这个小孩子天天身体也不大好，他本来嘛就是有点自闭，还从小就是他妈妈服侍他，他妈妈有点宠他惯他，所以不怪他惯他，他自己养的儿子是不是啊？从小嘛，他到我们这边来玩，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这边是他娘家，他回来呢就想找虫子啊什么东西玩，玩了呢，后来呢他妈妈就给他在网上买了一些东西，买了一些东西呢，他家里呢住的二楼，他有个车库，一个车库呢他妈妈就给他装修一下，是给他住人的，家里这个街上的房子它本来小嘛，就是给它做一个房间，它长大了是不是啊？它后来呢就弄了很多的宠物回来养，它成天就拱在这里边，天天开着空调，要花很多的费用，开着空调那个自来水嘛，一下子淌了很多，一下子他妈妈也不知道，谁就淌了一两千块，这个嘛买他老是要买，不给他买呢，他自己在网上贷款买。就是他爸爸死了才有一年多一点，本来他妈妈很难受是不是啊？很伤心的。他这个蛇弄的嘛，他大伯在黄山那边，他把这个蛇呢就很多的给他大伯弄走了。是你讲的样的，这个东西是有毒品的，是不给养的。他有一次呢叫这个派出所啊来给他吓了一下，吓了一下，这小孩子也禁不住吓，给他吓成毛病出来了，现在还在，我就跟你讲还在吃药，他精神方面也有点毛病了。现在他又一开始嘛，一什么剪刀啊什么东西都看了就不敢见面，后来呢就是饭也不敢吃，也不敢到客厅里来吃饭，什么都不敢。后来他妈妈，我们就跟他讲了，我说你把他带到精神病医院去看一看，后来就看了，老医生就给他配的药，现在还在吃着药。所以这个他的难处很大。他现在呢就家里面就是一家子三代人，还有一个奶奶，奶奶的从小过来，他爷爷也死得早，他奶奶就过来就带他，帮他带他上学嘛，都是他妈妈反正很费力把他上了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呢， 本来是想找个工作的，找个工作呢也没有他适合的做的事情，没他适合的做的事情，他爸爸后来就是生病了，他妈妈就服侍他爸爸，他就在家里，你说他笨嘛，他也不笨，在家里他也把驾驶照也能拿到了，也学会了，他就在家里养这些东西，你就不给他养吧，他成天就缠着这些东西，要养了很多，还有鳄鱼啊，还有什么呢，乌龟啊，他反正养了多少年了，他妈妈又想给他开个这个店，这个店呢在哪里开呢，他那个地方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乡镇，也不是城里，你知道吧，
嗯，
他说要到城里的，城里的要买房子也很贵的，也是这个有一个很一个市场的，是不是啊，黄老师啊，没有市场怎么能卖出去呢，他成天就在家里养这个东西，他妈妈听他们说不能养，现在搞得一开始有很多的都被他大伯带走了，现在他又一次一次的又朝家买，他妈妈不给他买，不，他老是给我们打电话，我说你不能给他买，养这些东西要花很多钱，你他妈妈当个老师，他爸爸又不在了，他这个我说我来给你问问黄老师他们这个事情，叫黄老师给你祷祷告吧，是不是啊，也没有什么好的，
是，的确是不容易的，姊妹啊，我这样听了你妹妹，因为她家庭的这个第一就是可能孩子小的时候呢，她是已经断定是有一个自闭症嘛，是医生断定嘛，
对
吗，嗯，她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就是说孩子多大几岁开始知道她有自闭症，
她从小也挺好的，几岁的时候跟人家小孩在一起玩啊什么的，她就挺好的，她就出来上学，他好像不喜欢跟人多讲话，多沟通。再一个呢，他跟人也没有礼貌。我只跟你讲，黄老师，
嗯，
他回过来上我们这喊我大姨啊，他也不叫也不干，他就是好像到哪里都是一头猪啊。买东西他也能买，他在网上人家也不知道他，
嗯，
什么情况？他妈呢，跟人家那个网上就是老买的呢，给人家打招呼，意思你别给他买什么的。他后来呢，他可以卖的地方多啊，他可以到别的网站买，我到别的人那里买，人家也不知道。他说，我说你把这个东西给他再卖出去，这网上他说发不出去，他能买过来，人家有本事把他发过来，你知道吗？他一买就要很多钱，如果说贷款吧，他妈妈就要给他还。
对。知道啊，知道，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哈，现在问题是呢，我们听起来。可能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如果他已经被断定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自闭症的一些的倾向，可能他比较困难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这个感情都投放在那些宠物上了，那些对爬虫类啊各样，他的兴趣就是这方面。如果他可以培养这一块，他可能就是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些东西来做。一些工作上的，我本来想说可不可能就是让他也学会在网络上做一些买卖嘛，但是你刚刚就说他也尝试过了，对不对？对，因为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很专业的养这些爬虫类宠物的，他们养得好好的，然后就在网络上放售嘛，然后就可以做生意嘛，是有这些行业的，他不用开店的，他只是需要有一个地方，对，他有一个地方可能就不在家里养了，可能就是有一个，特别是租了一个点，一个地方，然后就宠物放那边，然后就做一些网上的买卖啊，他是可以生活的，这样子他自己也可以找到一个生活的一个方法嘛。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比较复杂，因为你说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是不是？
对，
而且他还养在家里。
对，
因为你如果说不给他养了，你当然是可以跟他说清楚什么可以养什么不可以养，好像刚刚你说的那个比如大蛇呀那些鳄鱼啊，因为在家里养的真的是不太适合了。那个呢，我觉得说就必须要呢跟这个青年人谈清楚啊。妈妈不是不给你养，只是说因为它大型的那个动物啊， 这个住家不适合，而且会犯法的啊，因为不是说那个警察也跟他说了吗？那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要跟他谈好，不会因为你不开心，妈妈就会给你买的，啊，这个要给他知道的，嗯，因为他也必须要去学这个界限啊。虽然他有自闭症，但是自闭症的朋友们其实他们都要学一些东西，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确的概念。
我家这个孙女啊，
嗯，
讲，我再跟你讲黄老师哈，
嗯，
我跟你讲嘛，就像家里人一样，他说可以啊，他喊他舅舅呢，他可以叫他到动物园去上班。
动物园呐、啊，
动物园呐、
啊。如果他有这个兴趣去考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呢？其实他有这个能力跟知识的话，你们就可以鼓励他找找看这些工种啊，对吧？
对呀、
啊，对呀、
啊。他妈妈呢，总觉得一个人在外边生活，他有点不放心。
其实就看你们，
你妈妈
对。其实啊，我觉得说啊，他已经二十多岁了，你要鼓励你的妹妹呢、
啊、
要去学习放手，让自己的孩子真正的长大，你就要给他有这个责任。就算他真的很喜欢那些宠物啊，买什么你就要让他知道，可以买的话你自己付钱咯，对吗？你不要再让妈妈付钱呢、啊。
是的，他来我们都给他讲了，你妈妈马上父母都老了、
嗯、对，
你自己要想办法挣钱、啊、
找对，找工作，然后自己找钱回来去买他要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妹妹和你们一同给这一个青年人啊一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规范，他学习这个规范、
嗯、
当然不会说一下子就会学会了，要时间的，因为呢他可能以前没有这个规范给他，而且他也是你的妹妹一直不是说宠着吧，只是说可能有一些补偿，因为他身边没爸爸了，可能他就说他喜欢什么我就给吧，很多就是有一个补偿心态嘛。
他这方面也是有的，是的、
嗯、
他就好像他感到他自己小孩很可怜。
对，但是我觉得说这一方面你就要跟你妹妹呢，你要纠正她一这样的思想呢，就不要再用这个补偿心态来照顾孩子，这个只会害了她，反而呢你要让她呢成长的话，真正是一个独立的大人呢，你就要让她自己来承担、
嗯、
有什么可以养、
嗯、
什么不可以养，大家写清楚，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啊、哦，这个蛇不可以养，但是那个比如小一点的那些你可以买，可是我每一个月只可以给你这个钱，其他的这个部分你自己去找工作来、
嗯、
付这个钱，你要跟他清清楚楚的写下来，让你的这个他的儿子知道，哦，原来我要负责这部分的，
嗯，
对吧？
是的，
对，
他还有一个奶奶，奶奶有七十几岁了、
嗯、
也跟他们在一起过。
嗯，
他现在就是三代人在一起，他妈妈还年轻，才54岁吧。
嗯，
好像。
对。
这个好像他天天过得很愁苦的不得了。
是啊。
也不怪他。
当然啦、
啊啊、
如果是。
是的。
如果是其他人也会啊，他这么多的这个精神都放在这个儿子身上，而且要付那么多的消费那么多。
是的，
对，
他天天花钱还不肯吃素菜
啊，
还吃饭嘛都要吃那个牛肉什么呀，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都是家人没有给他一个规范出来的，如果现在要改变的话
的
就一定要设定好这些规范，这样大家才可以一同生活，要不然呢你的妹妹呢就会一直活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我们说啊就是给了他一些就没有自由了，简单来讲，
就好像活得很痛苦啊。
对，
他是
对。
哎呀，我们在家里，我的女儿也信主。
嗯，
反正我们家嘛，这些孩子嘛，他们都顺服，我家他爸爸也顺服，
嗯，
女婿也顺服。我们是经常听你们的良友电台的，是是啊，我几乎每天都在听。我说我来跟黄老师他们良友电台打个电话，跟他问问看看这个东西。 到底能不能养，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我说
我是建议哈，我是建议，如果现在连警察都已经出来讲了嘛，而且在住家养这些也真的不太适合，所以呢，还是要真的好好跟这一位年轻人谈清楚吧，真的跟他谈清楚，而且真的不要心软了、啊。现在
讲吧哈，
对，
你跟他讲了哈，讲了他随时随地的他就你跟叫他做呢，他做不出来，他行动不起来，他甚至晚上那个他就玩手机啊什么的，玩就到那个车库里边就去忙那个东西。
那个你没办法改变他的这个兴趣，你没办法的，你就只可以让他，你可以让他有这个兴趣，可是你要去引导他呢，要从一个正面的方向去发展他这样的一个兴趣才行。就好像刚刚说，要不就找个动物园或者是这方面的工作给他介绍一下，就是让他知道他这个技能啊其实是可以发挥，但是的千万就要不要给家里带来这个负担就好了，对吗？
黄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说我妹妹吧，我讲了，我说人家那个手机上经常发的有的那些小孩没有腿没有脚的有残疾的孩子他都能成才，我说你这个孩子还有这个样子，他上个大学毕业是不是啊？你找个，我说找个工作，哪怕拿2000块钱一个月，我说我就这么讲，不能给他废掉，你老是把他关在家里的，
是啊，
什么都留着，是不是啊？
对，
家里亲戚，我们家亲戚嘛，都还可以，都是这样说。
啊、
他好像舍不得他。
哎呀，
好像在外面很苦。
我觉得说这样子啊，姊妹啊，要不这样，你也鼓励他呢、
嗯？
如果可以的话，他也可以亲自打个电话来与我们谈一谈。可能他里面有很多不舍。可能她，因为她没有了丈夫，她心中也有很多的情绪的，而且她只有一个孩子，对吧？她只有一个孩子嘛，
对对，
所以她所有的爱呀、精力都投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了。我们如果可以给她开解一下下呢，可能有一点好处吧，对她来说嘛，因为她现在她抓得太紧了。
是的，
对，
这小孩。是真的，
我们就先为你的妹妹还有她的孩子、我们先祷告，希望呢你们一家人你也好好的去支持你的妹妹嘛，就是要好好跟她一同走出这个伤痛，也要跟她好好的陪着这个儿子来成长，希望你们都有智慧好吗？
好的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你的电话哈。
无论你的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无论你遭遇过什么，你会真实经历，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从神宝座涌出，凡触摸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一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得着完全，他看见你过去经历，他看见你一切伤害，他看见你所失去的远超过你能够承担，他看见你挫折绝望，就伸出手触摸，你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从神宝座涌出，凡是我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得着完全，只是爱的河流，只是永恒活水，只是生命泉源，有流直到永远。
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医治是我的找完全。
喂，你好，江弟兄。
你好，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家言老师。
你好，
弟兄啊，今天有什么近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现在的近况是，我去做婚检的时候被查出是那个，应该是乙肝表面抗原是显阳性吧，就是体内应该是带有乙肝病毒的。但是我去检查正常的肝功能，或者说是那种甲状腺蛋白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但是乙肝可能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下，那可能有没有传染性就要看你体内的乙肝 DNA 的含量是多少，但是这个数据一直没出来。对，
你的意思是当你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现在确定你有一个乙肝病毒吗？
对，今天体内应该是有乙肝病毒的。对，
是你有那你的女朋友她就没事。
对对对对。
那这个事情有影响到你们吗？
有影响到我们。对，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之前一直都没有关注，应该从小到大好像只是说打过乙肝疫苗，然后之后就没有管过这个事儿。你包括是一些单位体检只会去检查
对
你的肝功能是不是正常，对吧？
对，
那乙肝这种东西就已经被纳入那种就是隐私了，不是特别去检查的东西，一般都不会去透露这种问题了。
那现在最大的影响是因为你有这个发现以后，你们的这个结婚的计划有影响是吧？
对，应该是有影响。对，
但是弟兄啊，当你做了这个检查之后，你是这个一般的身体检查呢，还是去做一些我们叫做结婚前的婚前检查呀？
婚前检查。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婚前检查应该有给你们一些建议的，对吧？就是他们应该会有一些的，提供一些方法帮助你们说，你们要去结婚的时候，有一些的事情可能要去留意。有给你一些的意见吗？
没有，他那个人直接就说了。当时那个人说话的时候，当时可能就会我有觉得有点那个啥，他直接就说指着我说你得过乙肝。但是我从小到大我有没有得过乙肝我是最清楚的，我肯定是没有得过的。
对呀、
对呀、
会不会考虑说去再找另外一家再查一次呢？
我现在就找另外一家再查嘛。就是这样的话，现在不是在等结果嘛。现在目前的话他都检查了，你有没有肝癌或者肝硬化这些东西都检查过了，目前的话是没有。但是乙肝 DNA 他说你身上还是有乙肝病毒，但乙肝 DNA 现在结果没出来，那个要很久才会出来结果。
很久的意思是多久啊？
大概一两周吧。
那就一两周也不是，我你就说很久的意思以为是一两年呢、一两周啊。那一般的身体检查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等候的、所以会不会就说弟兄这个时候你也就是也不用过分的忧虑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倒不是什么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你看其实就是看你的女朋友或者说对象他很在意这个事情。
你的意思是他本人很在意还是他的家人很在意啊？
我感觉是他的家人很在意。
那就是两回事来的。因为呢我们之前跟你谈过了，我记得说对，
相当于他很听他妈妈的话，可能回去把这个跟他妈妈说了，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弟兄啊，你要去建立家庭是你跟这位你的这个女朋友建立，而不是跟他的家人
妈妈
我的意思是，对，
我
知道你的忧虑是你害怕
他
会，你害怕因为他会听妈妈的话而嫌弃你吗？
对，他目前的话，他的状态就这样了。你看，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基本上就是说，你等你的检查结果，我们再继续再说。不，没有结果的话，就不要再联系了，属于这种状态。
我想问你，跟他谈恋爱多少年呢？
两年了吧，我说。
那你对这一位的姊妹她的了解，你觉得是很了解吗？你对她？
我她了解，其实我对她的了解还是相对来说，我感觉这样的一下发生这种事以后，就感觉变得很陌生。
嗯，
我之前自以为很了解。
坦白说，弟兄啊，两年嘛，其实也。你说长也不长，短也不短，就用两年时间去，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一个人，就是说因为我们结婚多这么久啊，我跟我先生，你说我完全了解他吗？我也不肯定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完全了解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也有他的好处了，就是我们说在婚前当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清清楚楚的先了解，才步入婚姻，这个也是
也是一些好处，
也是一件好事来
的。然后他的话，他之前好像也打过空中辅导，他本身我的对象他本身就有一个，他本身就有一定的忧郁症嘛。
嗯，那你们俩也真的需要好好谈一下了，就是说。大家的理念或者对建立家庭啊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一致呢？
我知道他现在的状态，他可能是听他妈的话，他就不愿意去沟通，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显得很被动了。
嗯，
对，你如果说发生什么事情两个人都愿意去沟通，
嗯，
愿意去解决，这样的话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怕就是不愿意去沟通。
对呀、啊，那现在看起来的情况是他单方面好像去冷漠的对待，然后就单方面想要切断，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啊，是有这方面的意思感觉。
哦，或者说，弟兄，现在你已经没有机会再跟他见面了吗？
他的意思是等你结果出来，等医生那边怎么说，然后有个说法，然后再说见面的事，要不然就不要再见面。
那我很想问你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希望跟这位姊妹建立家庭吗？
我也在犹豫了。
因为就着这个事，当然当然他们可能也会担忧说将来有机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这样子吧。但是当我们看一些比较理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也可以查一下这个乙肝，其实呢爸爸遗传给这个下一代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对对对，
对
呀，非常非常小的。
对呀、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要让他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么在意。可是也可以反映出说，其实他们对于择偶啊这一部分，是不是他们都有很多他们自个儿的一些比较就是比较自己想一些的规则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说你也不太了解跟清楚。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会觉得说，你真的要好好去想清楚，要不要跟这位姊妹建立家庭？因为，我不是因为这个也要交给你们自己去考量。只是说，如果发生了现在这个事情呢，可就反映说他们有一些价值观也真的跟你也真的是很不一样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共识或者妥协，以至于将来你跟他组织家庭以后，你们有信心可以真的成长，就
就是说我们已经成年了，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我们不用让我的上一辈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影响，因为这个是我们好像要切断那个磁带嘛，就是爸爸妈妈跟我们是独立出来的。
我对，因为我从小就是相当于是基本上就是很少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对，
所以我的状态是相当来说很多东西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时候父母的意见对我来说只是参考，但是他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跟父母一起从就基本上没有离开父母那种状态。
好，
嗯，
那我反而觉得说可能上帝给你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好好的去想清楚了，因为不管结果如何啦，现在有两条路吧，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说出来的结果是有这个病毒，那就不用再谈了嘛，因为他一定就觉得要跟你不要再步入婚姻了啊。那如果这个结果呢是没事的，他可能就会继续想跟你发展，但是呢
对
你们就要好好真的要去想一想到底你们主治家庭的理念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呢，有没有一些他你的就是对方有一些决心要去达成这个一致，因为你们都要去付出努力的双方，而不是只有你单方，如果只有你单方想要去付出努力而对方不想的话，那么这个也没有什么需要去发展这个家庭关系了，对吗？这个不行的，因为对我们说要组织家庭一定要双方的，对，所以就看这两个礼拜你就好好祷告吧。我觉得说你自己先祷告把这个事情交托，结果是怎么样呢，你都把它交托给主吧。
我知道，我现在也在上网查了，
对，
这个因为乙肝病毒在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打过乙肝疫苗，可能那时候就接触到病毒，但是每个人体质不同，所以他这跟病毒的状态是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体内会产生抗体，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反应，还是没有抗体，但是有的人就是说像我这种的话，也可能就是跟乙肝病毒就是共存了，
对呀，
他体内就一直都会有乙肝病毒，但是他没有任何的乙肝倾向，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传染性，
对呀，
对，
嗯，
你像目前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可能这种可能性会很大，嗯，
对呀，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客观的数据等等你可以先找找看吧，这两个礼拜时间找到一些这些当你要多了解这个乙肝病的详细一点的事情，自己就不会那么多的忧虑嘛，首先我们
对
这个事情了解明白的时候，因为现在对方有这一些忧虑可能就是他根本就不太了解，
对
对对，
他只是说在网上查了一下，乙肝是一种很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就觉得那个什么。
对呀、啊，可是其实我们真的要理性对待的，因为我们也不是医生，其实就要
一帆风顺，或者说你这次是可能是，查一个乙肝，后面可能你的身体，咱不可能说你到后面的话，你不可能身体不会查出有时候任何的问题。
嗯，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呀、
啊，那你说不可能说你一辈子都是那么健健康康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都会查出来的。
是啊。
都会查出一些什么问题？
对呀、啊，对呀、啊，弟兄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我们就先等待。祷告然后找资料，我们就先冷静，不用说自己害怕了，自己吓到自己了，你也可以把这些资料给女方那边看一下，让她可以安心一点。如果最后有真的她也觉得说不要再交往，那你就不用再多想了，这个就不是上帝给你的适合的对象了，就很明显，对吗？因为如果是上帝给你适合的对象，
对，
你们应当是要共同去 克服现在遇上的挑战和困难，因为以后在婚姻里面要面对的那更多更多的问题和困难，
比这个更多，这个只是一个很
当然
对吧？
对呀、啊，
嗯
嗯，对，现在你需要的要有一个同心的
忧郁症，然后我之前也问了他。他的心理状况是什么样子、
嗯、
他也是没有跟我说的很清楚，他之前也打过空中辅导说一下他忧郁症的状态，
嗯
嗯，然后可能我他的没怎么让我听，他就是有点忧郁症偏向那种精神分裂症一样的、
嗯、
其实我也很担心他。
你刚刚说他有忧郁症的哪一个部分？你说了
有一些精神分裂症
哦，精神分裂症哦，轻微的吗？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次说我要带他医院去复查，他是比较就比较抗拒的那种，就是刚开始可能说好了，哎，我今天去，或者你抽个时间带我去复查一下，我们两个要进入婚姻了，你肯定要知道我的状况，但是真正要带他去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点抗拒那种。所以一直都没有去成，
但是他应该是有看过医生，他才断定自己有这个精分，是吧？
对，
嗯，
对对对对。
但是他不太愿意跟你坦白这一部分。
对，他不太愿意跟我坦白这一部分，所以我现在也，其实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这、就是、虽然说这个只是通过婚检检出来的我有问题，如果说是他有问题。但是我的态度肯定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是不愿去沟通，不愿去了解这种状况，对吧？
对呀、啊。
嗯。
嗯，弟兄的确难呐、啊，因为，因为如果说他也有这个精神疾病呢，如果他不愿意跟你坦白或面对啊、
嗯，
以后在婚姻里面有什么事情你要去承担，你们的压力也很大的。因为呢我们说要生孩子嘛，妈妈的精神状态她自己也需要好好照顾，这样她才会有多一点的力量去面对那个生育前后带来的那些影响。明白的。那弟兄如果是这样呢，就我们这两个礼拜先好好祷告，然后就看那个事情的发展。因为我觉得说这现在看到这些问题也是好的，因为这个呢就可以让你有更清晰的方向。
现在其实祷告给主，就是说其实有一些事情发生它本身就是主安排的，它不是说是偶然的什么样的，你是说如果说一帆风顺的话反而并不是特别那种好。你像那天去婚前体检，如果检查的时候我正常的话，那可能这个结婚证已经领了，但是对吧，然后你他的状况也没有说跟他说，他虽然是给我说了一下他的状况，但是他没有说的那种很就是具体什么样子我也没有清楚很了解的一样子，因为你没有最近没有去医院这彻底的复查一遍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对吧，
对呀、啊、你说他以前有打过电话来跟空中辅导有分享过吗？
有分享过。对
哦，是的。这样子他会愿意再打过来吗？
这个我不太
确定哦，
清楚。对，不太清楚。他今年只是说过他那个有抑郁症，有那个精神分裂，有非轻微的一个精神分裂症，他只是问了一下有不会影响生育，会不会遗传
这一些呢。精神疾病部分哈，应该这样说，可能有一些家族性的影响吧，但是是不是要遗传呢？是不是因为有一些身体上实际上的影响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医生专家，我们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需要的话，也可以请他在我们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打电话来问一下廖医生。那这件事情我们一同的为你们祷告，就放在这个交托里面，就看两个礼拜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再打过来跟我们谈一下。谢谢啊，谢谢弟兄，我们继续为你祷告。伤痛不代传，
兄姊妹，家庭除了是一个让我们学习联系、定定界限的地方，也是一个帮助我们面对自己和世界不完美跟失败的地方。从一个健康的家庭里，我们学会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做一个不完美的人。完美的人从来是不存在的，除了主耶稣。理想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除了天堂。理想完美的模范家庭呢，也只是假象。当一个家庭坚持经常要以好的一面示人，当中的家庭成员就会形成一个信念，形象比坦诚真实更重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自己是毫无缺点，我们就是说谎的人。同时，圣经呢又描述人对理想的境界有一份真切的渴慕。一个健康的家庭，在容许成员学习什么是理想之余，也认识到自己虽然想达到理想，却又是那么无能，并且学会如何处理从中产生的失望感。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会有七情六欲，我们的感受、思想、行为可能会有不完美、不圣洁的时候。这是神早已知道，也为此而做出救赎的事实。有些机能失调的家庭，为了保持美好的形象，却要家庭成为一个粉尸的坟墓。好像马太福音23章27节所说，他们不是把不完美或者失败的地方置诸不理，视而不见，极力否认，就是把不完美失败的成员标签成为有问题的根源，加以指责，批评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也有一些家庭干脆否认有理想标准的存在，任凭家中的恶行或是问题持续下去。那些因为失败和不完美被家人指责批判的人，很自然也会以同样的眼光看别人的失败。每当有人让他失望了，他呢就会看对方为一无是处的，把对方加以贬低、撇弃，与对方绝交、辞职不干、分手、离婚等等。因为他看到的都是坏处，他学会了否认好处的存在。这一种思想破坏了不少人际关系，使我们无法培养解决人际冲突的技巧，这在今天的社会却是非常需要的。从一个弥漫着责备气氛的家庭出来的人，往往受罪疚和羞愧感所困扰，他们觉得好像永远得不到接纳与宽恕，恩典呢也是个遥不可及的观念。无论花多少时间研读圣经，不管有多少人向他们表达无条件的接纳，他们还是有困难在心里领会到恩典与释放是什么滋味。其实呀，在恩典里面，我们的失败、犯错、不完美都不会被否定，我们的价值也同样不会被否定的。很多时候，基督徒圈子和家庭对失败的本身往往呢有混乱的看法。有时候，一些所谓的失败，不过呢是还没有够成熟的表现而已。当然，因为某一些原因，没有足够的时间跟资源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长，自然就不能够做出某一些方面的表现。成长需要时间，但是很多父母对这个现实好像视而不见，要求孩子表现得比本身的年龄更加的成熟。在处理失败和不完美方面有困难的家庭，家庭成员可能会把情感封闭和心理变硬，也可能没有足够的恩慈抵御失败的感觉，经常感觉一无是处。他们无力应付愤怒和忧伤的情绪，也害怕失败或被人发现自己真正的面目。完美主义者不能够忍受自己 别人或世界的不完美，结果呢，让自己跟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好日子可以过。他们一直在寻找那个不存在的理想，所以一直都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由于家庭没有教导他们要忍受失败，并且从中找到出路，于是呢，他们就很害怕冒着新的风险，因此错过了重要的学习机会。他们的一生就停留在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改变实在是太恐怖了。在机能失调的家庭里，我们学会了隐藏。隐藏是开始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第一次他们想到自己不再完美的时候，他们躲藏起来。但是啊，在隐藏黑暗当中呢，不会有生长的。到底家庭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去帮助成员接受自己的失败和不完美、不成熟的地方呢？而同时又可以帮助他们成长呢？我们认为以下的提议可以是努力的方向。创造一个宽容的气氛，当家人承认自己的过犯时，都会得到接纳和原谅。当一个家人失败了，要继续的爱他，而不是收回对他的爱。父母要做榜样，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而不是装出完美没有瑕疵的样子。父母要帮助孩子，视失败为一个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加以责难。看到成员有不当的行为、思想、态度，就把它指出来，而不是否认、隐藏。容许家人适当的表达情绪，不管某人的表现成熟与否，都要肯定每一个人都重要和有价值。指出每一个成员的长处，又帮助每个成员克服自己的短处，而并非把某一些成员理想化，又数落其他成员的不是。从个人的层面，你也有不少的事情可以做的，去帮助自己处理生命中那些不理想、不完美、还没成熟的地方。你要努力告诉自己，完美的人和世界并不真实存在，多审视自己有意无意间对完美的期望跟追求，请别人帮忙在有需要的时候做出反应跟提醒。尝试尽量地列出自己的长处跟短处，并且安然地看待这些长短处的存在，只等到你全然体会自己就是由那些好跟坏的部分组成，接受这个事实，成长才不会那么困难。为你所爱的人列出长处和短处，如果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并且全盘接纳他们，这会对你有帮助的。事实上，我们应该早料到那是他们特有的短处，等到我们可以安然地面对别人不完美的现实，我们才能达到真正宽容大量之境。开始多些公开说出自己的负面感觉，也更多地接受他人有负面的感受，那会帮助你消除以全然美好的眼光看世界，也会使你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减轻你对他们不完美的害怕。尝试跟别人一起讨论彼此之间的矛盾，找出解决的办法。不完美的事情不一定会破坏彼此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当，反而可以增进感情呢。看一看自己有哪些地方是因为害怕失败或是不完美而不敢冒险的，要明白这个忧虑实际上呢是在否认神的恩典，以及他愿意容许你失败，以至于你能成长这个事实。我们鼓励你踏出第一步，在计算清楚风险跟代价以后，接受神和人的支持，选择性的尝试学习和做新的事情。各位听众，您的家庭和你自己一向是怎么样面对跟处理自己、别人和世界的不完美、失败跟不成熟的呢？听完了今天的节目，
你们心里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呢？欢迎你们发电邮或是短信告诉我们，让我们为你祷告吧。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弟兄姊妹，现在就让我们来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今天我们很感恩可以听到朱姊妹跟江弟兄的电话，我们现在就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了朱姊妹跟江弟兄的需要。我们特别为朱姊妹的家人祷告，特别为了她的妹妹，因为现在妹妹呢，把所有的精神、所有的想法都投资在她的儿子身上了。儿子呢，患上自闭症，大学毕业以后又没有找到工作，现在也沉迷要去养这些爬虫类的动物。我们知道呢，姊妹跟她儿子呢，这种关系是不健康的。我们求你帮助，求你来帮助呢，朱姊妹的妹妹可以正面的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求你帮助，让她可以呢，引导她的儿子善用她这个兴趣，带来别人的祝福，而不是呢，一直对自己的家里面带来很多沉重的负担。主啊，我们求你介入在朱姊妹的这个家庭当中，求你赐下智慧跟能力。我们也求你帮助江弟兄，江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他很多关于他自己要面对结婚很多这些准备。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心想要去做这个婚前辅导的，我们同时也为了他的身体继续的交托，求你来帮助他可以呢好好的养病。求你来帮助他和姊妹之间有好的沟通，也要彼此的交托，把身体上所有的这些忧虑都交托给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